亲爱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平安。
平安。
感谢神又一次把我们，我和我太太带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神的恩典、神的爱。就像刚才马克弟兄跟我们分享的一样，在哥林多前书13章有一首爱的诗篇，这首爱的诗篇以爱是恒久忍耐开始，以爱永不止息结束，像神就是用这样的爱爱我们，爱永不止息。实际上我觉得对我来讲更好的翻译是爱永不失败，这就是从神那里来的爱，这也是神要加在我们里边，我们也该有的爱。我们应该恒久忍耐，我们要知道爱永不失败。感谢主，今天我们一起思考一个比较艰难的话题，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今天的这个主题经文很短，就这么一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合二为一。这是神的创造的法则，就是神的心意，这也是神要加给我们，要让我们彰显神创造的荣耀和荣耀的神的创造。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话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虽然是物质科技日新月异，但是人的这个关系、人的道德是一直走下坡路。我想我们大家可能跟我一样，会如果我们睁开眼睛看见，我们打开耳朵听见，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的周围，离婚、失败的交友、心碎和伤害几乎是随处可见。可能我们当中就有人自己深陷其中。除了人的罪的原因，这也是那个世界上掌权的毁坏者他所操纵所乐见的。尤其是在末世的今天，在这个越发弯曲悖逆的时代，一方面色情、情欲、诱惑泛滥，铺天盖地，各种媒体、网络无处不在；但另一方面呢，就是道德和法律对婚姻、对交友的约束和管制被极大的破坏和瓦解。所以在很多国家，包括瑞士，包括很多发达国家，也包括中国，离婚率直线上升，离婚率非常的高。离婚、抛弃、被抛弃，这些词总是与极大的不幸、愤怒、后悔和愧疚相连。伴随着离婚而来的是多年的痛苦、调整和适应。不论是离婚，不但是离婚双方，孩子更是深受其害。离婚给生活带来的动荡是无法估量，失败感、罪恶感、恐惧感折磨人的心灵。法院诉讼包括孩子的归属、监护权、抚养费、探视权，这些等等就越发加重了人的苦楚，而且无限期地延长了这个悲剧。离婚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法，离婚也不是出路。 但是面对破碎的关系，我们知道世上给我们的方法，世上的这些道理，还有一些安排，包括心理辅导，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世界给的在婚姻问题上的答案与圣经偏差太远，圣经里的真理偏差太远，而且越来越远。即使是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对婚姻也只停留在圣经里的字句的理解上，甚至有很多片面的理解和似是而非的认识。所以我们该在婚姻的问题上存着谦卑和柔软的心向神祈求。求什么呢？为谁求呢？不但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的邻舍，为我们的亲友求。我们要求，一求，求神让我们明白关于婚姻的真理和他在婚姻上的美好心意。接下来我们还要求神的智慧和大能，帮助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人胜过诱惑、谎言和试探，过得胜的婚姻生活。三求，我们求神医治和带领我们当中和我们身边破碎迷茫的。最后我们还要祈求，求神赐下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还有我们的邻舍，我们周围的人。什么是婚姻呢？婚姻是怎么定义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圣经里对婚姻的定义，这是神对婚姻的定义和安排。这句话在圣经里有三处讲到，一次是在创世纪，一次是透过使徒保罗的书信，还有一次是主耶稣自己亲自 提到。这三次实际上是从三个方面告诉我，我们应该怎样的进入婚姻，我们应该怎样的经营婚姻，我们应该怎样坚持婚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讲一个方面。哪个方面呢？我们今天一起思考怎样坚持婚姻，并在被毁坏的婚姻里得胜、得医治的话题。为什么不先讲进入婚姻呢？我想可能会有人想，因为如果按照顺序的话，我们先讲进入婚姻，然后经营婚姻，然后最后讲坚持婚姻。为什么我要先讲坚持婚姻？因为如果看见了在困难的婚姻里坚持并且得胜有多艰难，我们在择偶和进入婚姻的时候就会越发的谨慎。而且我们经营的时候，我们经营婚姻的时候就会更加的专心和用心。这就是我要讲，我要把坚持婚姻放在第一讲。好，那我们今天就借着记载在马可福音里主耶稣基督提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来一起思想关于坚持婚姻并在毁坏的婚姻中得胜得医治的话题。好，我请大家一起把今天的经文读出来，马可福音十章一节到十二节，请。
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便耶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修
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息。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信心，所以写下这条令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
好，谢谢大家。我们看这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这件事呢，发生在耶稣在地上的生命和服事的最后阶段。我们知道马可福音第九章开始记载，耶稣登山变相之后，他就一路往南，要往耶路撒冷去。去什么呢？去干什么呢？去心甘情愿地完成他从父那里领受的钉十字架、流血舍命，以救赎和挽回罪人的使命。他经过加利利、加百农，然后这个时候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并约旦河外。然后这个时候有南方来的，南方的犹太境地的法利赛人，他们来问耶稣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人休妻可不可以？像这法利赛人问了一个关于离婚的问题，他们的用意何在呢？马可记载这里说，他说这是一个试探性的问题。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也是相同的记载，说这是一个试探的问题。他们要试探耶稣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知道这个试探的背景，犹太人的文化背景。这个背景就是摩西曾经给过犹太人一个休妻的规条，记载在申命记24章。这里讲就是，人若休妻，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这个就是那个试探的背景，摩西的关于休妻的规条。我们看，是法利赛人在这里不知道怎样理解摩西的律法，而诚心向耶稣求教吗？肯定不是，要不然就不叫试探。那么他们会期待耶稣说应该按照摩西的规条来做吗？应该也不是，否则就没有试探可言了。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其实是想通过耶稣的回答来抓住把柄控告耶稣，并且让耶稣得罪那些拥护他的犹太百姓。所以在试探背后，是法利赛人知道耶稣一定会反对或者是重新解释这样一个找一个理由就可以休妻的规条。他们知道，所以叫试探，所以他们要想以此来抓住把柄控告耶稣。他们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良善的，他们知道耶稣是良善的，因为他们的良心知道轻易休妻是不对的。 耶稣是怎么回应他们这个离婚这个问题呢？耶稣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是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是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离婚从来不是一个命令，它只是一个许可的条例。耶稣说，因为你们心硬才许可你们休妻，实际上是在告诉他，这样的条例不仅仅是像他们一直理解的是许可，它其实更是让步的。这种许可绝非是神对他子民的一个美好的心意，乃是反映了人心的顽梗。所以耶稣说，你们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我们还要知道，在旧约中虽然有这种离婚许可，但神其实是恨恶随便休妻和强暴待妻的人。我们看在马拉基书里有这样的记载，请大家把马拉基书第二章13-16一起读出来，请。
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在耶和华的堂，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过目，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起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蒙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一力能造多少人，他是当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他遵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大家。我们看神借着先知在这里讲，不但他讲他恨恶随便休妻和强暴待妻的人，而且他还讲他为什么恨恶休妻，为什么恨恶，为什么一夫多妻也非他本意，为什么？因为他这里讲神的灵有余力能造多人，但他只造一人，也就是说他只为亚当单造了一人，那就是夏娃。为了什么？他有能，他有灵的，他的灵有余力造多人，就是为了我们能有虔诚的后裔。这就像耶稣在马可福音接下来讲到的神的创世造人的原则和创造设立婚姻的本意。耶稣讲，但在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耶稣这几句话就直白地讲明了神对他所设立的婚姻的定义还有心意，那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既然是神做主设立的婚姻，那也只有神才有权利解除婚姻， 所以他就叫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只有神才有权利。神怎么样解除婚约呢？神怎么解除婚约？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保罗讲，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丈夫若死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要嫁主里边的。马太福音耶稣也讲，他说复活的时候没有婚姻，就是婚姻只是一生一世的这样的约定和神的安排。所以我们能明确知道他解除婚姻的方式就是死亡，我们能明确知道神解除婚姻的方式就是死亡。这就是为什么传统的合乎圣经的婚姻誓言只有一个终结条件，有却只有一个终结条件，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或者说直到我们生命的终结。不可分离的夫妻的结合没有例外，有没有例外呢？有没有例外？什么样的例外？有几个例外？坦白的讲，为这次信息我查阅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料，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我还从来没有一次为一次信息花这么多的时间，也从来没有一次信息经过这么多次的修正。为什么呢？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婚姻里受苦，但是从神而来的真理却好像那么的刚硬。所以我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要不断的求问，求问主耶稣，求问天父。我知道一方面我们不应该把人捆绑在冰冷冷的教义上，但是另外一方面同样重要，我们也不应该为迎合世俗和人的软弱而曲解真理。感谢神，在圣经里神给我一句经文，这句经文是我打开理解关于婚姻的真理和他对婚姻的心意的钥匙。这句经文在耶利米哀歌里边，他讲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因他不甘心使人受苦。神不甘心让我们受苦，不是神要让我们受苦，是他不甘心让我们受苦。回来讲，我们讲不可分离的夫妻的结合有没有例外呢？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在马可福音里记载，路加福音也有同样的记载，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这是耶稣讲的话，不看上下文，单从字面上理解，耶稣在这里讲好像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可离婚，是不是？因为有个凡，凡就是所有情况。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在马太记载的同一个故事里，耶稣还讲了另外一句话。我们看 耶稣讲，我告诉你们，凡休息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马太福音里记载这句话，好像跟马可跟路加记载耶稣说的话是听起来不一致的。我们看到在马可和路加记载耶稣讲的这句话，讲的离婚的禁令是绝对的，但是马太记载耶稣却讲了一个例外。怎么样理解这样的不一致性呢？像这是圣经理解的难题之一。有一个观点说必须在这两个说法中认择其一，要么是马太，要么是路加和马可，并且认为马可、路加的记载应该是正确的。理由是唯有禁止分离，才能满足基督和教会完全联合、永不分离的预表。婚姻是一种不能破坏的联合。在这个观点里说，马太这句话是补救的话，是后来解释的人，使这句话能够实行，能够在当时的社会、在教会中实行而插进去。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理解这个圣经难题呢？我们应该在这个两个说法当中站在哪一边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都是神吹过气的，所以在圣经里马太不会用自己补救的话去修改、修正或者篡改耶稣讲的话，尤其是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第二点，我们要理解这个不一致性质，我们要知道上下文。通过上下文，我们知道马太福音里耶稣讲的这句话是对众人讲，众人就是那些法利赛人还有他门徒赛的时候，众人讲。而马可记载的是耶稣跟门徒单独讲，所以这两句话是耶稣在时间先后顺序上不同的时间里，在不同的语境里，对不同的人群说的两句不同的话，这非常重要。不是一句话马可和马太有不同的理解和转述，不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理解这个不一致性的关键。所以我们可以试着这样还原当时的情况：当一群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的时候，有个法利赛人问人休妻可不可以，另外一个问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这句话记载在马太福音里。然后这个时候耶稣对众人说的是，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之后就只有当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的门徒想确认他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太严厉了，想确认这句话，然后问起说，难道真的只有犯奸淫才可以离婚吗？这时候耶稣回答的是，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所以说这两句话不是前后不一致，乃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不同的时间里，对不同的人群讲的两句不同的话。我这样讲还有一个论据支持。我问一个问题：夫妻关系中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对，是忠诚、忠贞。所以说如果一个人的另外一半犯了奸淫，是谁玷污了婚姻呢？是谁在婚姻里辜负谁呢？是犯奸淫的另外一半，是不是？所以说 耶稣在马可福音这里讲，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辜负他的妻子。所以这个潜台词就是在妻子没有犯奸淫的情况下讲的这句话，否则就是他的妻子先辜负他，而不是他辜负他的妻子。再问一个问题，遭受家暴是不是离婚的理由？对方酗酒吸毒是不是离婚的理由？我们这段经文不是，即使是长期遭受家暴，对方酗酒吸毒屡教不改，你要离婚也是辜负另外一半，并违背神对婚姻的安排和旨意。因为家暴，因为酗酒吸毒，非常严重的问题，非常非常严重，但它不是玷污婚姻的，不是玷污婚姻本身。所以不是离婚的理由，但不离婚不是说要你无限制的、无条件的继续忍受家暴，或者冒着生命危险跟那酗酒吸毒的另外一半每天生活在一起。在非常特别的情况下，你可以寻求保护，比如说通过分居。我们过后再继续谈这个话题。我们回到刚才说马可马太记载字面不一致，有一个观点，那个观点当中的理由是对的，说婚姻是基督和教会完全联合永不分离的预表，这是千真万确的，神他自己不会背弃他的约而永远离弃他的百姓，他给我们做出榜样，告诉我们什么是婚姻和神与他选民所立的盟约。世界轻看了婚姻的尊贵，可以弃之如敝履，就像我们在今天看见的和经历的一样。但事实上，婚姻的神圣性超乎人的想象，它是神独特的创造，是神与他子民关系的生动写照，是神盟约之爱的荣耀彰显。我们看一看旧约中神他是怎么对待他的婚姻和他行邪淫的子民。请大家把耶利米三章第一节一起读出来。
如法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义岂不是大大坚固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做的。
谢谢大家。我们看这句经文的前半段，实际上就是神命记也摩西给的休妻规条的后半段。但我们重点来看最后这一句，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个你就是以色列子民。这就是神向他行邪淫的以色列子民所表达的，他所存的绝不抛弃，也永不放弃，愿意一直等待他们悔改爱的心。我们知道为救赎罪人被挽回离弃神而转向偶像的世人，耶稣更是用自己在十字架上流宝血和舍去的圣洁生命解释了神的约的含义，而且他要借着他 的道，他给我们的跟我们讲的话，带领他的子民对律法有一个全新的理解和全然的认识。我们谈离婚，但实际上这些我们今天讲的马可经文这段耶稣讲的话里边，不但是有离婚的教导，它这里边还包含了被离婚和再婚的教导。不单单是离婚，问一个问题，无过失被离婚的人可不可以再婚？从神的心意来讲，我们看这两段经文，讲被离婚和再婚，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有没有听错？无过失被离婚的人再婚也是犯奸淫，这不公平。我想很多人一定这样想，实际上我也希望圣经里没有这样的两句话，或者说耶稣没有讲过这样的两句话，但这是从神而来的话，从耶稣而来的话是真理。我们能理解吗？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我们还是要回到耶稣讲的这几句话里，在这几句话里寻找答案。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神配合人不可以分开。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婚姻其实是在神那里注册在案的，不是在市政府，不是在教堂。二人成为一体的夫妻关系是世上的一纸离婚证明，不能废弃。所以对于世上的离婚，如果没有神的同意，如果他没有注销你的婚姻，即使你在法律上离婚，你再婚当然是犯奸淫。所以说这里边讲有亲密的肉体关系，二人成为一体，其实就是已经进入神所定的、所定义、所设立的婚姻关系。所以说，对于今天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虽然没有进入世上法律意义上的这个婚姻，但是他们要学的功课，已经不是怎样进入婚姻，乃是怎样坚持。因为二人成为一体，就已经进入神所定义的、所设立的婚姻关系。根据主耶稣的教导，保罗对离婚和再婚也有过具体的解释。我们一起来把下面的经文读出来。哥林多前书7:10-16，请。
自己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能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自己的妻子，妻
好，谢谢大家。我们看保罗这里讲，若是离开了，他是指什么呢？若是离开了，是什么意思呢？是离婚吗？这个离开是指分开、分居，或者我们今天来讲分居，或者世俗法律意义上的离婚，而不是从神而来的、神所认可的离婚。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这里讲得很明白，像保罗他明白耶稣在马可福音里讲的话的含义。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因为那个婚约在神那里还有效。虽然在世上离婚了，在世俗里分开了，但是不可再嫁，可以复婚，因为那个婚约还是有效。所以这里讲，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仍与丈夫和好。这个如果我们明白了，我们就能明白就是保罗后面讲的这句话的含义。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姐妹遇见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这个不必拘束怎么样理解？就是讲当不信的一方坚持要离开并提起离婚诉讼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是要非要吵着跟他在一起。但这个不必拘束，保罗这里讲不是可以自由再婚的意思，他不是支持再婚。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耶稣讲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所以说无过失被离婚的人不许再婚。一定有人这样想，神的心太硬了，是这样的。我们再对照马太福音这句话的前半段，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这样。实际上不是神心硬，是我们心硬。耶稣还讲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所以我们仔细来读耶稣讲的这几句话，我们知道耶稣不但说离婚是不应该是不对，而且他更明确地指出犯奸淫是因为再婚而不是因为离婚。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另外一半犯了奸淫的，你离婚后再婚就是犯奸淫。我还有一个问题，插问一个问题：婚前性行为是淫乱吗？婚前性行为，我们讲的婚前性行为，通常是指这个婚前是指法律世俗意义上的结婚以前。对不对？婚前性行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对自己对他人。但严格的讲，婚前性行为不一定是淫乱，是婚前性行为非常容易导致淫乱。婚前性行为不一定就是淫乱，是婚前性行为非常容易导致淫乱。因为离开了法律世俗和世俗对婚姻提供的保护和约束， 再加上世界上错误的风潮和诱导，人尤其是年轻人非常容易离弃那已经连在一起的事实婚姻里的另一半，而再找其他伴侣而犯淫乱。但是如果一个人有婚前性行为，但是他或者他们已经把对方当作另外一半来相待，牵手一生，那他们就不是淫乱。但是我们知道当今这个世界这样做有这样坚持有多难，就像刚才讲的，离开了法律和世俗对婚姻提供的保护和约束，犯罪的门槛几乎等于零。所以说婚前性行为通常在或者说在很多情况下都会导致淫乱。所以我这里劝勉大家，尤其是年轻人，不管你做过多少荒唐的事，但是在这一刻你应该求神的宽恕，你要认真的面对并求神保守你现在的关系，这才是悔改。我就曾经鼓励过一个被落跑爸爸伤害的单亲妈妈，我跟她讲，虽然没有结婚，但是你们已经是在神所定义的婚姻的关系，所以不但要宽恕那个伤害你的，祷告求神改变他，拯救他，把他带回家里，带回你的身边，而且即使是他不可救药，你也应该向大卫学习，就像大卫对待要杀的扫罗那样对待落跑爸爸。我们知道保罗有机会杀掉扫罗，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扫罗是神高的王。所以我跟他讲，落跑爸爸在神所定义的婚姻里已经是你的丈夫，所以你要做一个除去苦毒的、忍耐的、不放弃他的妻子，不要苦毒，不要有仇恨，因为我们知道恨一个人就等于杀一个。感谢主，这位姐妹真的是很有信心、爱心和忍耐，她到现在为止一直在努力做到不还手也不放手。感谢主，我们还会继续为他祷告，求告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的带领、神的医治。再讲一遍，婚前性行为不一定就是淫乱，但婚前性行为非常容易导致淫乱，所以年轻的兄弟姐妹千万不要随意交往，更不要有婚前性行为。如果真的发生了身体最亲密的接触，一定要马上结婚，因为二人成为一体就已经是神所定义的婚姻，你们已经是事实婚姻，世俗和法律意义上的这个婚姻会对你们的关系提供约束和保护。好，我们接着讲前面那个讲的那个家暴和酗酒吸毒的情况。对照圣经，我们知道从字面上讲，如果你因为遭受家暴而与另外一半分居，然后在一定的时间内法律认可离婚，认定离婚，你在你的另外一半没有再婚的情况下你再婚，就是犯了奸淫。从字面上讲，为什么说这是从字面上讲？因为还有两点在理解淫乱是离婚的理由，唯一理由上非常重要。第一，耶稣这里讲离婚的唯一理由也仅仅是许可， 他不是说丈夫或妻子犯了奸淫你一定要离婚，或者说他喜悦你一定你离婚，在这个情况下实际上是恰恰相反，神给我们做出榜样，他告诉我们他在这个情况下是怎么做的，但是他许可。第二条，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是我们理解整个神对婚姻的心意的关键。所以我们在离婚前应该问自己下面的问题：如果你淫乱的丈夫或妻子已经悔改，他悔改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你坚持离婚是不是你心硬？进一步，如果你淫乱的丈夫和妻子现在没有悔改，但你知道他将来不会悔改，你知道在他的一生中不会有那么一天他会为此悔改并且叹息哭泣吗？再进一步，所有陷进婚姻泥潭里的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你做了什么，你为什么去做，去挽救你的婚姻？实际上不但是做什么重要，为什么做更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在试图挽救婚姻的时候，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己。你有没有想过，或者愿意不愿意像耶稣那样完全的舍己，去挽回，去拯救你的另外一半？我们知道神他自己持守他与他子民所立的盟约，虽然他的子民不断的行邪淫，他不但持守，他还在那里耐心的恒久的忍耐，去等待他的子民回心转意，而且不仅仅是等待，他更是舍弃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加略山上舍命做成了赎罪祭和挽回祭，赎罪祭和挽回祭就是要告诉人们神的心意，神永远不会废弃他的约，他跟他子民所立的盟约，他会成就他的约。用什么成就？用什么成就？神用什么成就他的约？这就是我们今天一起诵读的爱的诗篇，他是用恒久忍耐的爱，用舍己的爱，因为爱永不失败，爱永不止息，爱永不失败。所以如果我们睁开眼睛看十字架，看见圣洁的无罪的基督耶稣道成肉身，为罪人流宝血，并以此来赎回和挽回他的子民，你和我，你就绝不会说神反对离婚和禁止婚姻离婚啊，禁止再婚是神心硬，你就绝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会乐见我们活在不幸福的婚姻里，或者禁止我们再尝试有幸福的婚姻呢？恰恰相反，他是要告诉我们如何行才能在真理的光里，如何行才能真正得福，如何行才能从圣洁公义并有柔软心肠那里得，从他那里来的平安和医治。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在理解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还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是活泼的神，他的道是活泼的道，神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规条要让我们在那里碰撞受苦，不是那样。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 是那个为敬畏他、信靠他、向他祷告、向他痛哭流泪的，已经到了人的尽头的，得重病的西西家延长了15年寿命，并且让日影后退10度的神。我们知道，神曾经为西西家做过这样的神迹。那时候西西家是在重病当中，是在人的尽头，是在他所有的努力都没有办法让他得救的时候，他痛哭向神哭泣，神为他延长15年寿命，神让日影后退10度。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不但是圣洁公义的神，他更是慈爱怜悯的神。现在问一个问题，你在你的另外一半，或者你在被离，你另外一半犯了奸淫的罪，或者你在被离婚的状态下，你会怎么做呢？你会怎么做呢？我下面给大家放一段见证视频，这是神州传播协会在2000几年在大陆拍的一个系列信主见证的一个里面的一个真实故事。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官方影片开机，就这个时候，朱毅，电影学院毕业的朱毅，作为主摄影，在大舞台前忙来忙去认真的工作，然后坐在电视机前等待观看直播的雅西，雅西是朱毅的妻子，心里充满了对丈夫的爱意，然后他们的儿子在旁边甜甜的睡着，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三口之家。但是谁会想到，朱毅和雅西的婚姻曾经是严重触礁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视频。不是，这个音频在这儿。
音在这儿，等一下。
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在一个女人的身上去发现所有女人的美德，然后
改变反而更败坏。
保罗说啊，他说他是一个罪魁，像我也是，
看了米兰昆德拉的那个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啊，他就讲到，所以男人啊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在一个女人身上去发现所有女人的美德， 然后呢还有就是在所有女人身上去发现一个女人美德。那么既然我在一个女人身上发现不了所有女人这种美德，那我就是来选择的第二种，就是在所有女人身上去发现一个女人美德。这个真的是越陷越深，这是一个最最深深重的人，不但是在伤害，就是一个把自己完全交付给你的一个妻子，而且真的是在欺骗自己的良心，在蒙自己的良心，但是又无法来100%事实，觉得好像两边啊、三边啊，或者是痛痛都得照顾到，这个东西是非常累。但是我觉得离婚可能是更好的一个解决一个捷径一个解法。可是当时虽然我嘴里啊喊着离婚，但我知道我做不到，
身体我也能力量。那种忍耐就是对于他的一些恶言的攻击啊，这些我们要是换了我以前的我，我不可能忍受那些。但是我想那时候我有忍耐，他攻击我的时候或怎么样的时候，我就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就祷告，就求神改变。
他是你之前说我不傻，他也认为我不傻，要跟他解释很多遍，就是我不是去年什么什么，我是去年什么。
在那后面他信主以后，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力量，就是这个他非常相信我。我说我要出去，他说你去吧。后来我看到他那个看到他的面孔，说我觉得我不敢在他面前撒谎了。
信了以后那个心里有天，然后就是一点都不感觉到这个有什么事情值得你生气。
就是有时候我也是找一些话题，我找一些这个理由来，就是希望他能死一次。结果发现他跑了，跑了，然后就厨房到厕所就打开，然后哎呀，我说这个不可能啊！所以一个大我说这丫头不可能有这样的力量能够胜过啊！
他在生气发火，然后我就这样不吭声，就在那祷告，哎呀，我求主把他的火气给他降下来。特别奇妙，我就眼看着他那火，我还在那个火星那样的。火就下来以后呢，他叹着气，哎，还过来哄我，哎呀，我就心里特别感谢主，这真的是神的改变，神在我们中间啊，垂听我的祷告。
后来他爸说，他说我常常为我这个我为祷告，有一天神给他一句话，不要爱哭，必将他身体给我带回。
4月10号，98年的那一年的那一天是耶稣的圣诞日，是我们两个人的结婚纪念日。
他去聚会，然后我是晚上就北京太晚，说那个我送你去吧。我心想我送你去，然后就在外面坐着吧，我来送你回来就行了。结果去了以后，人家把我请到这里面在坐着，然后回来以后，我就跟媳妇说，我说我想做个祷告，我说怎么做啊？然后他就带我到厕所里，然后跪在那，他说你认罪。然后我就认罪，然后他从来没看到我那么哇哇的哭。
我觉得第一次看到他那里哭认罪，开始还想我声音出气，害怕听到了，然后后来开始放开了，哇就哭。
我就觉得天上就像一个活动的那个书一样，然后我的每个罪真的是认了这个，然后我划开拿开了，然后扔那个，就好多我以前记不起来的那些东西都记起来。哎，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啊！我说上帝真的是，要是再晚一点决定或什么的话，我估计我都不知道我死在哪。
我们俩都来到主面前以后，你才知道我们真是完全在一个新的生活里面，非常的光明美好的生活。非常感谢主。
像伊甸园的那种生活，就是没有自然的，然后像 像以前我可能把我手机后期都要隐藏的，就是生怕接错了电话然后有意外发生。但是这时候我觉得当我出门的时候，我可以把手机把呼机全部给他，我说你给我回电话，你给我干什么，你成为我的小秘书，然后我也成为他的小秘书，互相之间没有隐瞒，没有隐藏，就是身心灵的一种完全的结合。
非常美好的见证，爱是恒久忍耐。我们知道，对照今天的经文，亚西他当时有双重的许可，从神而来的双重许可去离婚。他先生犯奸淫，他先生不信神，并且想要离开，但是亚西存着恒久忍耐的爱心，不但有爱心，他有信心，他去求告，他去等待，并得到了神的回应和恩典。感谢主，亚西听见了使徒保罗跟他讲，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去吧。但是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感谢神，他借着亚西的信心和爱心，在他丈夫朱一那里动工，改变、医治，并且拯救了。求圣灵也帮助我们，尤其是我们当中现在婚姻危机里的，或现在婚姻泥潭里的兄弟姐妹和朋友，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看见神的榜样和神对婚姻的心意。耶稣透过马可福音这几段，实际上是在直接向我们讲话。他说，你们听到摩西有话说，你们可以离婚，只是我告诉你，我来是要为你们的罪而死，我来是要赐给你们柔软的肉心，我来是要让你们亲眼看见神怎样对待他行邪淫的子民，并且舍己舍命以显明爱的不离不弃和永不失败的。感谢神，他向我们讲话。感谢神。我想再提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朋友或者家人遭受不幸的婚姻，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做？告诉他真理，耶稣的教导，神的榜样，是不是？但是你应该怎么样告诉他真理？怎么样告诉他耶稣的教导？你该怎样让他明白神对婚姻的旨意和心意？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准备默想婚姻这个题目，我做过婚前辅导、婚姻问题的辅导。但是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会告诉你，我不知道怎样跟他讲，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他讲，但是我知道，我愿意陪他走过艰难的日子，我愿意与痛苦的他同痛苦，与哭泣的他同哭泣，而且我还知道，我会求神帮助我，让我能够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神会告诉他他对婚姻的旨意和心意，而且我一定会为他求神的恩典，求神的医治。 只是什么时候怎样跟他沟通，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知道我们是活在恩典之下，不是律法之下。我们是活在恩典之中，不是律法之下。所以最后一句劝勉的话给大家，就是我们总不能忘了，因为我们很大多数人，我们是在幸福的婚姻里，或者是在风平浪静的婚姻里，但是我们总不能忘了，耶稣讲，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就可以拿石头，先拿石头打他，那句话是对我们讲的。求神帮助我们，放下我们心里、舌头上、眼睛里的石头，赐给我们柔软和智慧的心，去面对身边的人。神是圣洁的神，他愿意我们得着，他愿意得着我们，并虔诚的后裔。神也是怜悯的神，他愿意宽恕我们一切的罪和过犯，无论是多大的罪，只要我们以忧伤痛悔的心到他的面前悔改，他就会赐下赦罪的恩典。无论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应该向他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婚姻的神圣超乎人的想象，它是神独特的创造，是神与他子民之间关系的生动写照。婚姻的终极意义就是要体现基督和教会之间盟约之爱。婚姻的终极意义就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求神赐给我们信心、爱心、智慧以及忍耐，在婚姻里活出并展现这个真理。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天父神，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你用那永不失败的爱爱我，你的爱永远是不离不弃。感谢你对我们有那样恒久忍耐的爱心，更是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流宝血救赎和挽回我们每一个。感谢主，感谢主耶稣基督，你赐给我们这样赦罪的恩典，还有赐给我们柔软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罪和在罪中被罪伤害的我们的灵舌。感谢你，赞美你，所有赞美荣耀归给你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谢谢大家。